现在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第二节，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山下安营。这里以色列百姓已经来到了西乃山，所以开始神要给他们律法。那在神给他们律法之前，神要降临在这个西乃山，这也是第一次他们在旷野旅程当中体验到神降临的那一种威严。那在神还没有降临以前，神叫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预备。我们看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十一节，到了第三天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人眼前降临在西乃山。这里讲说他们要自洁三天，那第三天神要降临在西乃山，因此这个神所降临的地方是圣地。我们还记得神在荆棘当中呼召摩西，荆棘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植物，但是火焰在那个地方显现，那神叫摩西说，你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降临的地方是圣地。那神现在要降临在西乃山，以色列百姓要自洁，因为那个地方将要成圣。那神要降临在我们内心，对我们内心如果被神所充满，这个人要圣洁。那到了第三天，十六节，神降临相当有能力，有雷轰闪电密云，百姓都发颤。那摩西带领百姓出营去迎接神。那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那所有的百姓在山下不可以超过界限，包括动物如果越了界限就不得活，因为那是圣地。二十章神传布这个十诫，在神传布十诫之前，非常公义、非常威严、非常有能力的方式降下来。这要做什么呢？这个要让以色列百姓相信他所传的这十条诫命是有效力的，是人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办法把自己定的法律执行出来，那这个国家就乱了。神如果没有办法执行他的诫命，那诫命就产生不了作用。那这个神的十条诫命可以用两个方式来守。第一个就是神的爱，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在谈到十条诫命，他讲这是神的爱。好，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里讲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那第九节讲啊，这个就是十条诫命的后面，也就是对人的关系。这里说会有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所以十条诫命的后六条就是爱人，那前面四条就是爱神。所以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可以守诫命，这是第一个守诫命的方法，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可以守。那这是耶稣里面所强调的新的诫命，就是用爱来守律法。但是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神是用他的威严，是用他的公义，是以色列百姓来守他的律法，出于害怕神的刑罚，所以你会守律法。所以十诫完了，我们看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天上就冒烟，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十九节，对摩西说，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以色列百姓看见了雷轰闪电地震在山上冒烟了，就发颤，就告诉摩西亚说，只要你告诉我们就听了，不要神下来告诉我们。可见这个十条诫命给以色列百姓以后，因为神很威严的表现，所以他们出于害怕神就遵守了。那二十节，二十章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所以一个人要不至于犯罪，也可以出于爱神，所以他要讨神喜悦不犯罪，也可以出神敬畏神，怕神的刑罚所以不犯罪，两个都有可能。因此一个人在信仰很高的时候，灵性很好，跟主很亲密的时候， 他在守诫命是出于爱，所以他在守诫命，他不会觉得难守，因为这是要讨神的喜欢。但是一个人开始灵性在下降的时候，他不会感觉到神在爱他，那个时候在守诫命可能就是出于神的威严。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请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到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27节，唯有占据等候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人见证，尚不得临续而死，何况人见他儿子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呢？你想他要受的刑罚应该怎样加重呢？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这一段圣经讲不能够故意犯罪，这个故意犯罪当然包括十诫，因为这是神亲自颁布的。那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就等候烧灭敌人的烈火，所以他人生就很可怜了。这31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神在颁布诫命之前诫命之后，都是用他的威严，用他的能力来显明，使以色列百姓出于敬畏而守他的诫命。这十条诫命是神所设立道德律的一个基础，大部分西方的法律也是以这个十条诫命做基准。那这十条诫命啊，不是十条建议，这个十条建议就是说建议你做不做那在你，给你参考用的。那十条诫命是带有权柄的一个命令，你如果不做你要接受审判，所以这个十条诫命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诫命，不是建议。那我们常常讲旧约，旧约就是从西乃山开始的，也西乃山是律法的开始啊，新约是从十字架开始的。那为什么神要设立律法呢？因为律法能够叫人知罪，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行为是错的，那律法颁布了人就知道罪。好，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三章的20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这里讲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知罪。但是到了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20节，律法本来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因为律法越多人的罪就越多。那人犯罪以后到最后就是惹动神的愤怒，在四章罗马书四章的15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所以律法是要定人的罪的。那为什么神要故意要设立律法要来定人的罪呢？因为这个律法是要教训，要引导以色列百姓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是必须要的。有律法人都会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律法那不是天下大乱吗？所以律法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人很无能，没有办法遵守，所以律法到最后就使人陷入绝望，就是靠着人的这个本身的力量守不来。那在人绝望的时候希望就出来了，希望就是耶稣，所以人对自己已经没有盼望没有把握了，耶稣来了，那你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就信耶稣。所以律法原来是好的，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到最后引人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十条诫命都很熟哈，我想有三条哈，每一个年轻人跟我们关键最大。这一节我们这个十条诫命简单讨论一下。好，我们看第一条哈，出埃及记23的第3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说除了神不可以有别的神，独一的神。因此天下人间只有一个神我们要拜，就是天上的神，就是主耶稣。那我们既然信主，都这一届都已经守，所以这里讲不是众神，也不是没有神，有神但神只有一位，那个就是耶稣。好，那第四节不可以雕刻偶像，就是不可以拜偶像制造偶像，这是第二戒啊，我讲我们一般人也不会做的。那这个包括不可以拜祖先的，因为这个东方人在拜祖先都有神秘的成分在里面，讲这个祖先可以保佑他们或祝福他们。 即使人死了，灵魂就被神提去了。你到坟墓那里，虽然那个祖先的骨头在那里，但他真正那个我灵魂已经不见了，所以去拜那个骨头，有时候魔鬼就会做工。因此纪念祖先是好的，但是如果敬拜祖先呢、就不对了。而且哦，拜祖先又能够拜几代呢？如果你拜第三代，那第四代说那不公平啊，为什么到前面一代就完了？那你如果拜十代，那在十代那上去那个爸爸说，你怎么拜到我儿子，我就不拜了。那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拜祖先如果带东西去啊，拜完他把你吃掉了，下一次你敢拜吗？如果你这样鞠躬完了，哇，糟糕了，这个猪头被吃掉了，我看你怕得要命啊，拔腿就跑啊。所以这个拜祖先只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已，因此我们纪念但是不拜。那第七节，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这个神的名就是耶稣。当然在旧约时代有翻译作耶和华，其实这个是差不多四五百年前创造出来一个字，不是真正神的名字，把那个亚威跟阿多乃那个两个字把它拼起来，后来变成耶和华。因此真正神的名字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就是主耶稣，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这个有一个在生活可以应用的，就是以后我们入社会不要随便把耶稣的名拿出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好像做生意的人我是基督徒了，我不会骗你，这个不要讲。因为你第一个就把基督抬出来，以后如果你生意做不好了，那第一个人就会你信耶稣怎么信到这样。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生活，不要用说我是基督徒这样来使别人相信的。你平常做人又要做到让人相信，那如果别人开始在赞美你了，你才说这个本来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你就荣耀神的名。所以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不要妄称神的名。好，那再来第四戒刚纪念安息日，这个有一个专题客专大会跟你们上课。那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有几个重点。当然十二节是讲要孝敬父母，那十三节开始就是不要贪财，不要仇恨，不要活在情欲里面。十七节就是贪，十五节这个也是贪，这个偷也是从贪来的所以不要贪财。十三节仇恨，这个杀人是从仇恨来的。那十六节做假见证陷害人，有时候是因为仇恨来的。那十四节不可以奸淫，这个是情欲所以在这个十戒的后六戒里面归纳到三点，就是贪财、仇恨、情欲。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三点来看我们现在看的第十二节十二节就是第五戒。第五戒就是人伦道德的第一条，说要孝敬父母。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观念有一次我跟一个信徒他是 non-Chinese 他讲，他说这个做父母要 earn respect from the children， 这样对不对？这个观念是不是圣经观念？就是说你的父母是不是你将来可以尊重他，是他自己去 earn 来的这个观念是世俗的观念。那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十戒的第五戒，要孝敬父母。这里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即使他们不可爱，你也要孝顺。那我们再想想，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一定要有原因呢？一般来讲有三个恩的第一个是生育，这个生育是经历一关苦难的。那第二个是养育，花很多的时间去赚钱来照顾你，给你求学。那第三个是教育，父母在教导你这包括宗教教育，所以父母对我们有恩因此要孝敬。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是神的诫命，如果这样做就会得福，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人你知道从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你不是在照顾小孩子就是照顾你父母，跑不掉的。你如果结婚早一点你从三十岁开始照顾你孩子那一直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父母已经年纪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要一方面照顾你父母，要一方面照顾你孩子，这个是人生的一个义务。那我们老了，我们下一代也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个孝敬父母都是应当的。那现在问题怎么样孝敬？ 请大家这年找一句话哈，让父亲高兴，在哪里？23章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啊，这个要到底怎么孝敬父母啊？你可以讲一大堆，到最后归结一句话，就是要让他们活着欢喜，这个就是孝顺了。如果孩子犯罪，父母会高兴，你在社会上羞辱他的名，他没有办法高兴。啊，如果你给他很多钱，但是你都没有关心他，他也不会高兴。哦，所以这个要让父母高兴这一句话包含很多，你要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想想看。还有孝敬父母就是要引导他们来信主，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孝顺，让他们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年代啊，孝顺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这个不可奸淫。这个不可奸淫包括四个情况啊。第一个，婚前发生关系，这是淫乱的一种。第二个，婚外的关系啊，这是奸淫。第三个，离婚再婚，这个在美国是已经变成相当严重了。第四个，同性恋，这四个我们都要非常小心。那为什么不能够在婚前发生关系？我们常常在美国看到人啊，28岁、29岁结婚，你不要被他骗了。当时结婚典礼28岁、29岁，其实他们这个男女的关系早17、18岁就开始了。这个世代已经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错，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个最大的挑战，保守自己啊，圣洁，不要淫乱。那这个婚前发生关系有什么好处？我们两个都要比较好处跟坏处来比较，有什么好处？你的好的跟坏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说值不值得做。我想大概有两个哈。第一个哈，如果你的朋友都这样，至少你不会被看不起，因为你可以被他们认同，这个叫做同僚的压力，你可以被他们接纳，因为你圣洁的生活会定他的罪，你跟他们没有办法融洽在一起。那这第二个哈，就暂时肉体的满足。那这是大概两点好处了，那坏处一大堆哦。第一点，发生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那如果以后你不喜欢他，你把他甩掉再婚，你就是离婚再婚，就是犯奸淫。那人常常哦一时热昏了头了，发生关系以后冷静下来才发现，哎，那个我不喜欢了。所以你一旦发生关系，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越来越成熟，你对你理想的对象会一直在变。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再来你毕业的时候，你开始接触社会了，或者说你灵性开始在进步了，你认为理想的对象那会变的。所以你年纪轻轻发生的关系，你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第二个，这个婚前发生关系啊，使你的关系没有办法深入。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不只是肉体的关系，还包括心灵上的，还包括灵性上的关系。那么一个人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那么以后他们每一次在一起所想到就是肉体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心灵上这种沟通这种契合就已经没有办法深入进去。那一个人的心灵如果没有办法很融洽的融合，那这个婚姻只是肉体上的吸引，这个非常的肤浅，非常脆弱，而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第三个，婚前发生关系，你会让对方轻视你啊，因为你如果很容易跟人发生关系，虽然对方得到他想要，但是他反过来想，可能他你不是第一个，可能你已经跟好几个发生过关系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坚持你的原则，你反而会被对方所尊敬。那第四个，可以避免疾病的传染。你知道现在这个 AIDS 很厉害，如果5年前一个跟 AIDS 发生过关系的人，现在跟你发生了关系，可能5年后患你就出来了。所以唯一啊避免这种传染病的方法，就是要一夫一妻。当然最大的损失啊是得罪神，好的东西啊到最后变成不好，得罪神。所以这个不可奸淫啊，这个第七戒啊连带就提醒我们啊，不可以跟淫乱上有份。这个根据统计哈，这个婚姻哈，越年轻结婚啊越容易离婚，所以如果你们还17、18岁再谈结婚，有一点太早。
不爱
你现在来参加神学班，是七八九岁就想要找对象，太早。你认真把圣经读好，圣灵充满啊，等你快毕业的时候再开始，还不会太慢。年纪越大以后，你越成熟。还有这个淫乱哈，还有包括同性恋。现在一般同性恋被当作是病，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同性恋是一种罪。这个两个也不一样哈，病表示没有责任。今天我感冒了，你怎么还责备我？你要同情我，我病了。你有没有叫一个感冒的人悔改呢？哎呀，你昨天晚上感冒了，今天早上你要祷告会悔改。没有，感冒他没有责任的，他要同情。所以现在人的同性恋是病，所以你不能责备他，你要同情他。现在更进一步，已经不是病了，正常了。现在洛杉矶有一个牧师哦，在讲台讲同性恋是罪，过了三个月他就被 fire 了。像这个趋势下去哈，以后你如果公开讲同性恋是罪，那你本身已经犯了国家的罪了，因为不能够用性别来歧视，所以这个不可以兼引哈。我们再休息十分钟，我们再讨论这个贪心，然后再讨论这个二十一章讲很多的这个律法。
请订阅 Bible Study ABC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及时收看最新讲道。要看更多专题讲题、正道分享、查经讲义，请到 Bible Study ABC 网站。